七月的台北开始进入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，早该到来的台风今年一个也没来。对于这个岛上的人来说，每到夏季都显得有些困惑。一方面希望每年都来几次台风，把夏季的炎热吹散掉，让大家能稍微舒适地度过炎炎夏日。另一方面又害怕台风到来，特别是12级以上的超强台风，如果它在台湾正面登陆，威力就太大了，对农业、水产养殖业、渔业的损失都太大，往往造成农民、渔民一年的收入都泡了汤，对都市民众的生活影响也是很大。台风往往造成大面积停水停电，而且台风吹倒的树木、建筑物等还往往会造成交通堵塞、人员伤亡，所以大家又害怕台风的来临。7月15日早上6点，已经68岁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就习惯地起床了。他昨晚被闷热的天气弄得一晚没有睡好，侍卫官想把电风扇打开，又怕总统着凉，想轻轻地给总统打打扇子，总统又不让。清晨的空气虽然有点潮湿，但是很清爽，气温也不算太高。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的草坪上漫步走着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这时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侍卫官疾步向他走来。蒋介石停下了脚步，望着疾步走过来的侍卫官说：“有什么急事吗？”蒋介石知道，一大早侍卫官急匆匆地赶到官邸来，一定是有急事。侍卫官轻声但清晰地报告着：“总统，美军今天清晨已经在黎巴嫩登陆，并且控制了总统府、机场等重要设施。”蒋介石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自从中东局势动荡以来，蒋介石多次指示情报部门要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，特别要注意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。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，要想实现反攻大陆、复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权，就必须借助国际力量，首先是美国的支持。但是自从和美国签订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，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是安全了。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表示，美国政府和军队有义务保证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安全，绝不允许中共以任何方式对台湾实行占领。但同时，美国政府对他的大陆政策越来越反对了，不仅不允许蒋介石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，而且还多次用各种办法劝告蒋介石放弃金门、马祖等东南沿海岛屿。国务卿杜勒斯每次和蒋介石见面都会提到放弃金门、马祖，要一心一意地建设台湾、保卫台湾。美国政府一定帮助中华民国政府把台湾建设好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，确保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统治。蒋介石知道杜勒斯心中的算盘，还是老一套的两个中国，或叫一中一台。美国就是希望中国分裂，不管任何形式的统一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。但是两个中国突破了蒋介石的政治底线，蒋介石寻求美国的帮助，一方面是要确保台湾地区的安全，但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希望美国政府帮助他实现反攻大陆，重新恢复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权，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如果仅仅是确保台湾的安全而不想反攻大陆， 最终变成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，那是蒋介石绝对接受不了的。如果结局是这样，台湾的安全对蒋介石来说意义就大打折扣了。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，他热爱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，他不希望国土分裂，他要对得起民族，对得起历史，也要对得起跟随他从大陆来到台湾的300万党政军人员。更让蒋介石生气的是，近年来台湾党政军一些高层人员也慢慢地接受了美国的主张，总是在他耳边吹风，什么金门防守的成本太高了，而且战略意义不大，能不能先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，先不跟大陆军事对抗，等我们把台湾建设得强大了，军力也更强大了，我们再找机会反攻大陆等等。这些言论说穿了，无非就是想说放弃金门、马祖，退守台湾，偏安一隅，这也是另一种台独的思潮，蒋介石绝对不会赞同，更不能放纵这种思潮在台湾泛滥成灾。中东局势动荡后，蒋介石立即敏感地意识到，这也许又是一次国际机遇。8年前，朝鲜半岛突然爆发战争的时候，曾给了蒋介石一次绝好的反攻大陆的机会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美军竟然在朝鲜半岛打了败仗，使蒋介石从朝鲜半岛进入大陆东北地区，然后从北到南逐步收复失地，最终打败毛泽东，夺回失去的政权，重新实现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，这一宏伟计划没有能够实现。那么今天的中东局势会不会变成一次反攻大陆的机会呢？所以蒋介石十分重视中东局势，他早就吩咐侍卫官们，不论什么时间，也无论他在干什么，只要有最新的中东局势的报告，都必须第一时间报告给他，不得有误。蒋介石在草坪上走了两圈，几名侍卫官轻手轻脚地跟在他的后面，生怕他们的一点声响会打扰总统的思考。蒋介石对负责政治军事的侍卫官命令道，你告诉蒋副秘书长，让他今天上午召集中常委及三军首长开个会，认真研究一下中东局势。美军出兵黎巴嫩以后，中东局势会如何发展，以及对台湾海峡的安全有什么影响，做出评估。下午3点，让蒋副秘书长到官邸来，我要亲自听他的报告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办。侍卫官敬礼以后转身离去。蒋介石目视着侍卫官身影消失后，就转身回到了室内。他洗漱完毕后，到餐厅吃了简单的早餐，就更衣来到了办公室。蒋介石想在上午把中东问题的所有报告再好好的过目一下，他要认真想一想中东局势发展的各种可能，然后做出基本的判断。如果中东局势最终可能让美苏两国动武的话，就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，那么台湾就有机会了。蒋介石想到这儿，就告诉侍卫官，上午他不见任何人，也不听任何报告，当然除非有中东的最新报告。侍卫官点头表示明白。中华民国国防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蒋经国接到父亲的指示后，立即召集在台北的国民党中常委和陆海空三军首长到国安委开会。蒋经国的职务仅仅是国安委的副秘书长， 这个职务本来是无权召集中常委开会的，三军首长更不可能听命于他。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权力习惯之中，因为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，这个特殊的身份已经让蒋经国的职务变得一点都不重要。国民党高层也都很清楚，68岁的蒋介石已经开始精心栽培自己的儿子了，总统这个职位迟早是要传给蒋经国的，所以中常委和三军首长才会听命于蒋经国，大家何必要跟未来的总统过不去呢？上午的会议开得很顺利，各位中常委和陆海空三军首长都谈了自己对中东局势的看法。蒋经国让秘书们中午加了个班，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，形成一份关于中东局势的研究报告，便于他下午向总统汇报。中午，秘书们来不及吃饭，加班整理报告。蒋经国也是简单的吃了点饭，然后抓紧时间午睡了一会儿，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中午，哪怕是睡十分钟也行。中午如果不睡一会儿，下午就一点精神也没有。午睡一起床，秘书们已经把报告整理出来，并且送到了蒋经国手上。蒋经国只看了一眼标题，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，就动身前往阳明山总统官邸。蒋经国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，阳明山总统官邸的警卫们对这辆雪佛兰轿车太熟悉了，每过一道门岗，警卫们都是立正敬礼，然后挥手让轿车通过。轿车一直驶到总统官邸办公室的门前才停下来，总统官邸的侍卫官连忙把车门打开，蒋经国手拿公文包，一脸严肃地下了车。蒋经国去总统办公室是不需要侍卫官通报的，这也是唯一进蒋介石办公室不需要侍卫官通报的官员。仅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与地位，所以职务对蒋经国纯属摆设。蒋经国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，总统，听说您昨晚休息得不好。
问题不大，中午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感觉精神好多了。蒋副秘书长，上午的会开得怎么样？
蒋氏父子还是老规矩，在家里他们用父亲和经国称呼，在办公室就是总统与副秘书长。蒋经国打开了公文包，拿出了一份文件。
总统，这是今天上午大家对中东局势的分析和看法，我已经形成了一份文件，您待会儿可以看看。
蒋介石看了一眼文件，上面写着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，文件的左上角两个黑体字显得特别刺眼，绝密。蒋介石对儿子的办事能力和高效感到满意。蒋介石把文件放在茶几上。
蒋副秘书长，谈谈你自己的看法。
他示意让蒋经国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。侍卫官这时候走进了办公室，给蒋经国端了一杯西湖龙井茶，又把一杯白开水放在蒋介石身旁的茶几上。蒋经国说，
总统，我个人认为中东地区是世界有苦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美国和苏联一定会全力争夺这个地区，因此这次中东危机将不会局限于一次地区性的冲突，极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同苏联的激烈对抗。我个人判断， 即使苏联不直接出兵中东，他们在欧洲某个国家挑起事端的可能性也很大。而美苏两国要么不打，要打一定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因此中华民国又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和考验。蒋介石认真听着儿子对中东局势的分析与判断，他没有插话，因为他不想打断儿子的思路。蒋经国继续说道，我认为现在世界格局的任何变化都将波及亚洲，这次中东危机如果美国能够掌握主动，我判断毛泽东和中共不会轻举妄动，但如果是苏联占据上风，毛泽东和中共政权肯定会受到鼓舞，共产势力极有可能沿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大举南下，从东西两个方向在环太平洋反共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，并且对台湾在战略上形成夹击之势。可以预言，从目前局势来看，台湾本岛是安全的，毛泽东不会首先选择台湾为目标，更准确地说是不敢。台湾海峡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，同时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生效并且构成威慑的情势之下，毛泽东如果敢贸然渡海攻台，等同向美国宣战，而且目前中共那样的海空军劣势去碰美国强大的海空军战力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是一种自杀行为。蒋介石有点不太同意儿子对毛泽东的判断，他还是不太了解毛的胆量与智慧。朝鲜战争爆发时，不是所有的军事专家都判断中共绝不会出兵吗？可是毛泽东不仅派兵参战，而且一参战就投入了六个军。蒋介石说，蒋副秘书长，毛泽东对局势的分析与判断往往与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是不同的，毛泽东的胆量更是我们摸不透的。你说毛泽东不会发动对台湾的进攻，但他借助国际局势会不会攻打金门、马祖，以此来配合苏联的战略，分散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呢？蒋介石终于憋不住了，他提出了具体问题。蒋经国说，是的，毛泽东狡诈精明，常常出乎意料，这次中东危机我想毛泽东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一定会有动作。如果毛泽东想采取军事行动，那么他把金门和马祖作为打击目标的可能性最大，毕竟金门马祖离大陆太近，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至今不曾明确表态，在这两座岛屿一旦遭到中共攻击的情势下，美国是否会挺身而出对他们实施有效的保护。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含混不清，肯定会给毛泽东提供可乘之机。蒋介石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他完全同意儿子以上的分析和判断。四年前在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中，美国政府是主张要中华民国放弃金门马祖的，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本岛与澎湖列岛，而把金门马祖等东南沿海岛屿列为不适用范围。后来虽然在国民政府一再的坚持之下，用私下换文的方式承诺美国政府的主张，而在公开的文件上用条约适用于台湾本岛 澎湖列岛以及双方认为有必要协防的岛屿这种模糊的字眼，应对中共与国际社会。蒋介石的想法是，等条约正式签订以后，再好好的做美国的工作，争取让美方在适当的场合，用适当的方式，向中共与国际社会表明，有必要协防的岛屿指的就是金门、马祖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美方至今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做出这种表态，这让蒋介石的心里很不痛快。